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妙恩典，
看顾人的神。小雨点，妈妈是一名基督徒，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去了教会。每次妈妈从教会回来，都可以看到洋溢在她脸上的喜乐。记忆中，爸爸是极力反对的，说去聚会耽误了很多的农活。可妈妈一再坚持不妥协，经常为这事弄得不开心，总是找茬。面对爸爸的逼迫与挑衅，妈妈总是选择忍耐、宽容、沉默不语、黯然流泪。我觉得妈妈太懦弱了，为什么不反抗？这样的忍让只会让她变本加厉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是什么力量促使一向柔弱顺服的妈妈在这件事上坚定不移？妈妈这样做值得吗？妈妈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神会祝福我们整个家庭的。可当时爸爸就是嗤之以鼻的态度，妈妈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对爸爸总是宽容与饶恕。当人高高在上的时候，还不是遇见神的时候，当他扑倒在地，才是神迹发生的时候。那时爸爸是一名拖拉机手，有一次在去耕地返回的途中，拖拉机陷入了泥潭，往前走不了，往后倒退也是纹丝不动。他尝试了很多种方法，可车子还是死死地定在原地。此时此刻，绝望已经笼罩了他。突然间，爸爸想到了神，仿佛又重新看到了希望。于是他在驾驶室的座位上跪下，真诚地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是我妻子平日里信的神吗？求你看在我妻子信靠你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。你若是真的存在，你就听见我的呼求，帮帮我吧。祷告结束之后，爸爸又发动车子试了一次，这一次很顺利地就开出了泥潭。爸爸说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像有一双大手在推动车子前进，一点都不费力。马太福音7:7-8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只有当我们屈膝时，才能看到上帝的奇妙可畏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有时天气不好，爸爸会主动提出接送妈妈，这在其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正如妈妈所说，神的眼目从未离开过我们这个家庭，时刻都在看顾着家中的每个成员。记得在我7岁的那年，有一次爸爸带我去奶奶家吃饭，大冬天的天气很冷，他在餐桌上喝了酒， 由于刚刚下过雨，泥泞的小路非常滑。小路两侧一边是小河，一边是菜地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扑通一声，爸爸背着我掉到了河里。只觉得爸爸的背像一座大山，我的头在山下动弹不得，咕咚咕咚不停地喝水。神就是这样的奇妙。此时菜地里正好有一个人，他说远远的就看到爸爸背着我歪歪扭扭地走来，怎么这么快，一眨眼功夫就没人了。于是他连忙跑过来，看到我们都在水里。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呢？一路上只有他看到我们，而且还是远远的就看到了，好像是在这里等着搭救我们一样。妈妈说，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，若不是神的看顾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原来所有的巧合都是神美善的安排。诗篇34:8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记得还有一次，是我上初中的时候，骑着自行车去上学，路边有人在树上锯树，我前面有人骑着车子过去了。当我走到树下时，心想树枝会不会断下来砸着我呀，念头刚刚闪过，一截木头在我身后落了下来，和我擦肩而过，我背上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在树上的人也吓了一大跳。回去之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给妈妈听，妈妈说是神在庇护我，才没让灾难临到我。她每天都为我祷告，祈求神的眼目时刻地看顾我。当时我还觉得是自己幸运。诗篇27:1说，亚伟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有时放假，妈妈会让我跟她一起去教会，一起敬拜祷告。其实我是不想去的，我觉得去了以后会变成跟她一样懦弱的人。由于妈妈不识字，我会带她一起读圣经，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照着读，完全不懂。后来初中毕业了，又出去上学，离开了家。有时回家，妈妈让我去教会，我也没有去，总是说还有事儿，以各种理由推脱，说等以后有空了再跟她去。妈妈也很无奈，渐渐的我就疏远了教会。直到2014年，妈妈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圣诞节聚会，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我认识了教会的老师和众姊妹。老师温柔的笑容如冬日暖阳，让人倍感亲切温暖。他对大家嘘寒问暖，关心到每一个人的感受，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。老师身上无私的生命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心想在当今这个忙碌、嘈杂、自私的年代，怎么还有这样温柔无私的人呢？为什么在这里遇到的人跟以往的人不一样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与众不同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么团结，彼此相爱？在这里，大家就像一家人，甚至比真正的一家人还要亲。这以后只要有空，我就会带着疑惑跟着妈妈去教会听老师讲道。感谢神的带领，让我结识了一群爱主的姐妹。每次只有在这样的聚会过后，我发觉我的心才是真实的，因为在这里不用戴着面具，人与人都是坦诚相待，好像收获了说不出的喜乐平安。 有着别的一切都替代不了的满足感。2015年，丈夫外出打工，我在超市工作，儿子读初中，跟着我一起住在了妈妈家。在超市，礼拜天是不可以休假的，这样去教会就变成了2天打鱼，3天晒网。神知道这对于我是远远不够的。有一天上班出门走得急，下楼梯时摔了一跤，当时胳膊非常的疼，爸爸带我去医院，拍片显示是左小骨骨折。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，妈妈建议我请3个月的长假。我跟妈妈抱怨说，神当时怎么不帮帮我呢？妈妈说，神已经在保守了，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没摔到头部、腰部，也没摔断胳膊、摔断腿的，这不是神的保守吗？你要感恩呐。是啊，比起有些人，我真的是挺幸运的。我想，这件事临到我，肯定是有神的美意。在这3个月中，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去教会听道，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，没有讥讽嘲笑、尔虞我诈，也没有骄傲与攀比，大家相互信任、理解、关心、互助，共同扶持着往前走。爱是其中的纽带，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之前的迷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，只有神的爱才有如此大的能力。吸引我的不正是这种大爱吗？这是神爱的彰显与写照。看似不好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，神的眼目从未离开过我。3个月一晃而过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，每天置身于忙碌的工作之中，去教会的次数也就减少了。神看到了我的软弱，知道我没有完全的依靠他。就这样过了2个月，到了8月份的时候，阑尾炎反反复复地发作，丈夫回来了，医生建议做切除手术，于是我辞掉了这份工作。神拣选人有他独特的方式，会为个人量身制定一套方案，从而一步步地走进他，认识他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顽固与悖逆。手术用了近2个小时，我看到医生额头上有豆大的汗珠，他跟护士长说，做过这么多例阑尾手术，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，他的阑尾上好像长了一个东西。一听这话，心马上提到了嗓子眼，首先想到了肿瘤，联想到了死亡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？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我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，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中的。于是我闭上眼睛向神祷告，感谢他以前对我的看顾，求他看顾我，像小时候那样的继续看顾。我也把医生、护士及整台手术都交于神的手中，我自己愿意把生命与灵魂也交托在他的手中，求他带领我前方的路，求他为我安排在地上的年日，愿他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。很神奇，当我这样反复祷告几遍之后，心中紧张、焦虑不安的情绪 慢慢没有了，被喜乐平安充满。我知道神垂听了我的祷告。腓立比书4:6-7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出院时，医生说手术做得很成功，肉眼看得见的地方，该切除的都切除了。建议我们去武汉肿瘤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与确定。感谢神的带领，来到肿瘤医院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的光头，有的女人一身珠光宝气，然而却没有头发。我知道这都是药物所致。在病房的过道上，还看到身上插着管子、手提血袋、脚步蹒跚的人，他们痛苦的表情至今令我难忘。整个医院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人在世上所追求的物质，不过是泡影般的繁荣，在这里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与我临床的是一位大我1岁的姐姐，经过攀谈，得知她是一名子宫癌晚期患者。她积极乐观，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她说家里还有2个孩子需要人照顾，她的妈妈背对着她，不停地抹眼泪。这是一位母亲对孩子所有的不舍，都凝聚在一滴滴的泪水之中。在医院住了1天的院，那天晚上躺在病床上，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不停地祷告，告诉神我想离开这里，也为临床的姐姐祷告，求神也怜悯她，恩待她，看顾她的孩子，看顾她整个的家庭。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，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我跟丈夫欣喜若狂，感谢神再一次垂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在来医院之前，从没想过我与死亡的关系，认为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，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。人的生命不是自己可以擅自决定的，我要感谢神还让我活着，可以自由呼吸，自由行走，可以看到每天初升的太阳，可以感受阳光雨露、鸟语花香。人是神所创造的，神是人类生命的主宰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和资格来擅自决定自己的生命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在暗中庇护着我，使我在患难之中也能拥有一颗喜乐的心。喜乐如同一条河流，滋润着枯槁的生命，使我反省，使我真正的做到凡事交托仰望，使我有这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经历。这次的经历告诉我，唯有被神带领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喜乐、平安与饱足。诗篇23:1-3说，亚伟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通过老师的带领和神话语的光照，自己的内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以前石头般坚硬的心渐渐柔软了，学会了感恩与知足，怜悯与饶恕，与家人的关系也比以前融洽了。 以前有不能原谅的人，现在也试着为他祷告。饶恕了别人，也相当于给自己上了枷锁的心开了锁。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神，在最终为奴的日子也得罪了神，而他依然选择爱我们。通过祷告，神加给我力量，让我有了饶恕不可爱的人的能力。我知道，要想取得神的饶恕，也要去饶恕他人。神最在乎的不是你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，而是他让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马太福音18:35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2016年10月18日，距我手术整整一年的时间，这是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有老师为我施洗，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。感谢神这样的高举我，赦免我一切的过犯，赐给我崭新的生命，健康的生命。正如一年前医生医治了我，把身体里对我有害的、不好的拿去，还我健康的身体一样。当老师拖着我的头从水里起来的瞬间，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，光很刺眼，仿佛穿透身体，把我里面也完全照亮了一般。我恍然大悟，这不正如同十字架的光芒吗？爱的光芒，仁慈的光芒，牺牲的光芒，给予的光芒，谦卑的光芒。感谢神，因着与他接近，也要与他同行在近光之处。每个人都希望收到礼物，受洗的当天，神就为我预备了第一份礼物——工作。下午5点多钟，在幼儿园工作的表姐打来电话，说幼儿园现缺一名保育员，工资不高，问我愿不愿意去，如果愿意，明天就可以去上班。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。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正如之前与姊妹一同祷告的那样，不计较工资，给我们去荣耀你的机会，只要能每个星期去聚会就可以。可见这样的祷告神是悦纳的。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中，我深深领会神对于我这个小小仆人的恩典。神哪，你的信实我看见了，你的奇妙真是我测不透的。你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，时机也是你所看好的。而我们做事往往是急于求成，缺乏等待的心，甚至还怀疑你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。以赛亚书55:8，亚伟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受洗后，我在不断的破碎更新中成长，神的手一直都在带领。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，一个真正踏实的计划。不管你多么软弱，他仍然要带领你回到他为你预备的迦南美地。神哪，我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我不晓得前方的道路如何，但我知道前面有你。
Thank you. 就此我勇气放下乌云，再见证人，能抛开传泪，放下一切重担，安静我心里